接着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前面讲的因信称义的重要啊，第三章就讲的因信称义啊，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因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就是我们白白称义，这是第三章。而且这个义不是立功之法，乃是信主之法，强调这个信。这个信的意思就是说啊，因着主已经神、啊、已经把他的义，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呢用什么来接受？不是靠你的行为，不是靠律法，乃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去接受这个恩典。那第四章呢还是讲的因信称义，是接着第三章进一步的给我们看到因信称义的例证，这是第四章。第四章的题目因信称义的例证，他举了主要两个例子，这个两个例子也是两个见证人，因为律法里在旧约和新约都告诉我们啊，凭着两三个人的见证才能够定准，所谓的见证你必须两个以上，所以一个亚伯拉罕一个大卫，但重点是讲亚伯拉罕也讲到大卫，这两个就是见证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经历证明了因信被算为义，因信称义啊，这一个真理的实在性。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五节是亚伯拉罕的称义，一节到五节是亚伯拉罕的称义，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称义是因着什么，有没有可夸啊？怎么就算为他义，那就是在一节到底五节里面啊，我们就不念了，为时间的缘故。第一节我们看一下这里啊，亚伯拉罕的称义一共有这么四条四点，就是说四个方面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对照，让我们看看亚伯拉罕是怎样称义的，是不是靠行为，是不是凭格理，有没有可夸啊？在这一段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这个凭着肉体也可以翻译成为凭着他自己的能力，他到底得到什么呢？虽然亚伯拉罕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尊大的王子，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人，在当地也蛮有见证，但是在称义的这个问题上，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到底得到什么？没有得到什么。这里保罗是一个梦话，这个梦话的意思他凭着肉体他一无所得，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凭着自己的能力，就是凭着肉体，我们叫做一无所得，什么也得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也是一个罪人，就凭着我们是一个罪人来讲，我们永远不能在神面前称义，不能称义。所以这个称义的恩典完全是什么呀？完全是白白得来的，不是因着自己有什么好，连亚伯拉罕都算在内，凭着肉体一无所得。下面第二点，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那就有可夸，那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称义不是因为他行为，虽然他也有一些好的行为，有一些好的行为，但是在称义的问题上他完全不是因着行为，他没有可夸。意思说如果是因着行为称义的话，那亚伯拉罕最有可夸了，他行为很好嘛，但是不行，他也是一个罪人，所以说只是在神的面前并无可夸，这点很要紧。许多人得救了都觉得自己有可夸，我是耶稣，我称义，我是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儿女，没有可夸，一无可夸，连亚伯拉罕都没可夸，凭着肉体一无所得。第二点，也不是因着行为称义，所以一无可夸。那不是因着行为，那是因着什么呢？那就是第三点告诉我的，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第三点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着什么来称义呢？就是一个信，他信神。他信什么？他信神为他预备的义，神为他预备的应许，神为他预备的产业，神为他预备的一切，他信。这个信的意思就是他怎么样？他就是去接受，凭着信心去接受啊，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亚伯拉罕信神，就是算为他的义。我们这句话是根据在哪里？根据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那个时候就是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夺回了罗德以后，他面临着四王的威胁，他面临着四王啊和迦南人的当时 这个这些个什么危险啊，那些仇敌的危险，亚伯拉罕很害怕，又面临着到现在，我们知道到了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进迦南已经十年了，已经十年了，他已经整整85岁了，仍然没有儿子，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十五章神向他显现，神说你不要怕，我要使你得大赏。那神允许，神向他显现，神向他说话，让他要得子孙。这个子孙不是以利米勒，不是他的仆人，是亚伯拉罕呢、啊。虽然面对着仍然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是没有子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还是信神对他说话，他确实信。神说：第一，我要给你儿子，你本身所生的；第二，我还给你产业，给你迦南地。亚伯拉罕就信，所以就算他为义。所以算他为义是怎么来的？是他信。信什么？我们可要注意这一点。不是说有些人我信我信，其实他根本没有信，他嘴巴信，他空洞的信，他无根据的信。这个信是有根据的，这个信就是信神的允许，信神所说的话，信神给他义，而不是他自己有义。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就是第三点。而且下面也告诉我们，第三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一个信算他为义是恩典，不是工价，不是他配得的。所以下面说做工的得工价，那就是他该得的，那就不算为恩典。可见呢，亚伯拉罕他得称为义，不是靠着他做了什么事情，不是靠着他做了什么功，得了什么工价，乃是恩典。如果是得工价的话，就不算恩典。所以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白白得来，恩典不需要付代价，那恩典根本不需要你付什么的，如果你付代价就不算为恩典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11章第6节，保罗在11章第6节也提到什么呢？提到什么叫恩典。我们看一下11章第6节，保罗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是吧？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告诉我们，给我们解释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恩典？既是恩典，那就不是靠行为，就说的是白白得来，不是根据你有多少功劳，你的行为，你做得好，都不是，就是恩典，就是白白的得来，这就叫做恩典，是吧？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义，这是第三点，就是信就算他为义，不是因着什么他做了什么功，或者有什么功劳，或者他得的工价，这个义不是工价，这个义是恩典，是恩典啊。这是到了第三点啊，第三节、第四点，现在主要我们看第五节，就是第四点，亚伯拉罕怎么信，怎么样成为义呢？这里第五节说，我有不做工的，意思说不是靠着你的行为，你做了多少工价，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义。这一节就是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做因信就称义，信就算为他的义，你怎么个信法？那所以第四点就是怎样信。亚伯拉罕称为义的这个信究竟是怎样的信？这个信是什么样的信呢？这里告诉我们，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是信称罪人为义的神，是这样的信，称罪人为义人，这样的信，那就是恩典，那就是恩典，那就是被称为义。就是说你的信不是糊里糊涂的信，你信什么？你信上帝称罪人为义人，为义。那这句话也就是说，所有因信称义的人，他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不是？因为你这个信是什么？信神称罪人为义人，这位神，是不是？所以这个信就算他信就算为义了，就算为义了。你怎么被称为义呢？如果你根本是自以为义，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你信了半天还等于没有信，是不是？所以这个信呢，我们知道，我们也很知道，从这一章圣经给我们清楚的看到，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怎么个信法。有人也信茫然的信，糊里糊涂的信，是不是？有人信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在新约雅各书2章19节，魔鬼也信，但他得救吗？他永远不会得救，他不过是信有一个上帝存在，他要跟他作对，是不是？他根本不会得救，他不悔改，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是吧？2章19节，是吧？魔鬼也信，却是战惊，他一天的害怕，一天的又是胡作非为，阴谋诡计， 叫抵挡神，唯恐人人都信主，是不是？所以信是怎么信？只信那称罪人为义的这位神。就是说你在信的同时，你要谦卑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我是一个罪人的地位。主要把我们这些个罪人，因着我们的信，也更因着他的义，神借着他爱子为我们成功的这个义，也就是耶稣的宝血，使我们罪人变成义人，成为义人。信我们真的是什么意思？信是一个渠道，我们不要把信的本身当作信仰。信就是说我接受，我接受。就好比你的存折上确实有200块钱，那你是你到时候你就会用这200块钱，这是你的信，因为你存折里有。如果你存折根本没有，你说我信，你开了八百块钱，那不是等于你自己吃苦头？那你就等于欠债了吗？你就等于没有真的信，你这就不是真的信。信是根据你确实有这么多东西，你确实得到了上帝的那个义。我们的信是根据神的义，我们要做什么？就是借着这个信的渠道，使我们能够得到，这叫信。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是很重要，但是呢，也是因为神的允许和他给我们成就的那个义，所以我们信，是有这个事实，有这个你所望的这件事，是你肉眼没有看到，但确实是上帝为他的，为我们罪人所预备的这个爱子，这个救恩，你用信的这一个手段，这个方法去接受，而不是你用你的行为，你的苦修，你的什么样的好处，或者你什么样的功劳去得到，就是我们得到上帝的义，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信，这个是信。那这也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应该这样的，不然的话你就等于没有得到。上帝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啊，什么？甚至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独生子都赐给我们了。在底下句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基督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一个救恩，不是普世都能得到。那因为什么？有的人不信呢？他特别强调，叫一切信的人就能够得到。保罗也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人？信的人，相信的人。不相信你根本不能得救，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根本不能得救。所以这一节到五节，那从我们的看到了这个，也是我们的祖先呢，是以色列的祖先，也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从亚伯拉罕身上给我们看到这四点，什么叫信，怎么样因信称义。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就给我们看到我们也应该这样的来称义。如果离开这几个原则，你根本没有称义，自以为称义不一定是称义。神因着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他这个信是实实在在有神的允许，实实在在有神为他预备的义，所以他信了，他神就算他为义。底下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九节的上半句，六节到九节上半句，这是第二段，第二段就是大卫称义的福啊，这更给我们看到实在宝贝。这是两个方面，亚伯拉罕行为不错，但是也不能靠行为称义。第二这例子是什么？大卫曾经犯了大罪，你说他还能称义啊？叫我们有些个行为派的人呐、啊，好吗？就拿可以举大卫的例子，大卫怎么坏？大卫犯奸淫，大卫淫他人之妻，大卫又是借刀杀人，大卫还能得救啊？这是你的看法，这是人的看法。大卫却是蒙福，怎么蒙福？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几节？第六节，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大卫的福是什么福？大卫经历的福，今天也是你我要经历的福，就是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这句话啊，也就是和以上的亚伯拉罕所算为义所蒙恩的同样的一个意思，是在行为以外，就是不是看神，不是看你的行为。如果看我们的行为，恐怕我们都要灭亡，哪个能够得救？你说哪个？我们虽然没有犯大卫的罪，但是我们犯了不少罪，有的罪本质比大卫还要坏，这本质是很坏，我们的本性，从我们的罪性来讲，没有一个好的，没有一个好的，是不是？所以大卫怎么蒙福，神怎么算为义，是，所以是有福的。在中文他写在一起了，第一，大卫啊，他得到了神赦免他罪的福， 最后他这是以得救的乐歌呀，他感恩赞美称颂神。为什么？因为大卫这么大的罪得到神的赦免，赦免，所以他说求你用牛蹄草洗涤我，使我比雪更白。他求神为他造一个清洁的心，他认罪，我说母腹里就有了罪，我唯独得罪了你。所以就告诉我们，大卫这里讲的三个福，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福你怎么能够得到？那我们要像大卫那样痛悔，痛悔，要像大卫那样彻底悔改认罪，那你要得到这个福，而不是说大卫的福很好啊，主把我的罪都遮起来了啊，都赦免了，怎么就赦免你的罪，怎么就遮盖你的罪？我们现在看看这里怎么说的，得赦免之罪，这等于他白白的得到，是得就是他蒙神赦免，是因为他认罪，是不是？约翰一书，是不是啊？一章九节不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你要认，这个前提是你必须认罪。底下呢，遮盖其过，遮盖其罪。主不遮盖的话，我们罪老露在外面。那甚至有人认罪啊，认罪，一辈子老认罪，痛苦啊。其实他早就认了罪了，认罪来认罪去，还是认罪。但我有信心，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两件事：一个是痛悔，第二是起来。起来就是信心的意思，信心接受主的赦免、主的遮盖。主怎么遮盖？主的赦免和主的遮盖都是由于什么？由于他自己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旧约来看，大卫是什么？他是在信心里望见那一个救赎的神的救赎的恩典，那一个救赎的羔羊，赦免他的罪，遮盖他的罪。遮盖的意思就永远不再见了。遮盖罪什么意思？以赛亚书44章告诉我们：我涂抹你的过犯，那涂抹了，没有了，你找都找不到他，你看都看不见了，那叫涂抹了，是不是？我涂抹你的过犯，像什么？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整个都给涂了，遮盖起来了，这叫遮盖。你永远不再看见了。虽然你曾经杀过人，犯过奸淫，但是没有了。但是前提我们要知道，是必须谦卑、痛悔、彻底。所以大卫蒙这个恩典，得到赦免，得到遮盖。怎么样叫遮盖？就是弥迦书，我们常常引用的这句话。弥迦书告诉我们怎么遮盖这个罪。第七章，我们看怎么遮盖。18节、19节，神呐、用何神向你赦免罪过，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怎么样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永远不再见了。这叫遮盖，就整个的遮盖，全部的饶恕了，而且不但赦免，而且遮盖，践踏在脚下，而且呢，将我们一切的罪都投在深海里，像那个巴比伦一样，像个大魔石扔在里面了，猛烈的扔下去了，永远不再见了。那必须有彻底认罪的决心，离罪的决心，痛悔的心智，痛悔的行动和离罪的决心，真是要有行动。所以从第一小段到第二段，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和大卫的信都有行动，这就是新约雅各书所告诉我们的，信心要有行为。我信我信，实际你根本没有信，罪没有不彻底，到了时候就是不认。你到底信不信？我信我信，上帝说我怎么赦免你，我怎么遮盖你？所以心里没有真的平安，大卫有真的平安啊。所以赦免其罪，遮盖其罪，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就蒙福了。那大卫怎么蒙福？所以后来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出，大卫是蒙福，他整个的心为了神的殿，他关心圣殿啊，他预备天殿啊，为神的殿，他积极的预备一切，他全收入奉献，这就是他蒙福的一点。怎么蒙福？蒙神悦纳。如果你做了好多，上帝说我根本不悦纳。为什么说悦纳？写在圣经上，而且击中了所有的首领都来奉献，全民都奉献，而且神为他预备儿子所罗门来积极的来做成这工作，来建造圣殿。所以这些都是告诉大卫是有福的，因为他得赦其过，赦免遮盖其罪，是有福的。第三点就是主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任何一个靠行为的人，你不能拿大卫说起来，说来说去，大卫是犯了罪了，但是他服了罪孽的刑罚，他谦卑痛悔，他也真起来，这里面就有信心的宝贵了。信心，我相信我一切的罪主把我涂抹了，涂抹了，洗净了，比雪更白， 求主给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所以第三就是主不算为有罪，所以我们可以想想这个恩典多大，主不算为你有罪。什么叫做不算为有罪？诗篇一百零三篇，请大家看一下，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二节，十二节，我们一起念啊。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远的向东到西，是不是？远的是从这一个地级到这一个地级。所以前面十一节是讲到神的爱，这个爱就是赦罪的爱呀，这个爱就是救我们罪人的爱呀，不计较我们的罪过呀，是不是？他不算为有罪，你说说，你本来犯了大罪，现在主不算为有罪，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起来。除非你没悔改，你真正痛悔的话，我们就应该起来，别一天的老没完没了，老一天看着我这点罪，我这点罪。当然你要对付，要对付好，该写信的写信啊，该认罪的认罪，该造空的造空，该和好的和好，那是主才说我不算你有罪，不然的话还得算你有罪的。这个你要反面来讲一讲，主不算我有罪，这人有福。反过来讲，你不彻底的话，主说我算为你有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耶稣亲自讲的，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讲的，一处是路加福音十二章最后一节讲的。什么？若有一文钱没有还去，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也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话不能片面的去领受，片面的支取，各取所需，是不是？哦，主赦免赦免，你半文钱有没有还清？你有没有还债？你有没有亏负人的地方？你去怎么样？去还清，对付好。你有没有追求和睦？你还有没有对头？耶稣说的，你献礼物的时候，如果你看见，如果你想起啊，你想起啊，别人得罪你，你的对头啊得罪你，不是你得罪人，得罪你，你都上去什么？把礼物放下，你先别献礼物，你献了我也不愿纳。神说，主说什么？你不要，你把礼物放下，你去找他，去跟他和好，这是主的教导。你这样做，不然的话，耶稣说你有一文钱没还钱，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那也就是说，主还得算你为算你有罪，要做到怎么样？主不算为我有罪，那你要真的彻底解决对付。我真的痛悔，我撕裂心肠，我该死该灭亡，这个罪都是我，而不是罪我有他不好，他不好，还是拉客观，还是讲别人不好，你到底认罪没认罪？是不是？所以我们认罪的一个态度。就说明你是不是真认罪，这个态度太要紧了，就是要谦卑，绝对的不讲理，罪就是罪，自己要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个责任，那个罪责，是不是？而不是还要拉客观，张三李四不好，所以造成我犯罪。大卫也可以拉客观了，他长得那么漂亮，是不是？他引诱我，能这么说吗？所以告诉我们啊，主不算为有罪，这个人一定是像大卫一样的痛悔。所以主不算为罪，东离西有多远，就是我将你的罪啊离你也多远，远远的离开你，主不算为有罪，这个人是有福的。感谢主，这里有三个方面，两次提到福，其实也是三次，是不是？第六节就提到了嘛，在行为以外作为有益的，作为义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大卫蒙福了，你怎么见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还提到呢，在新约里保罗的口里都提出来，提出什么？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神这样称赞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这么蒙神悦纳，这就说明大卫真正蒙福了。蒙福的意思是蒙神悦纳，神喜悦。本来神非常的愤怒，神甚不喜悦大卫犯罪，但是他真正的经过这一个痛悔的过程，他悔改。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有悔改的果子，哎，不是，没事了，不提了。你到底还有没有？你这个心里的有没有饶恕人？你不饶恕人，主说我必不饶恕你的过犯。你怎样不饶恕人，我也不饶恕你。这都是圣经的话啊！所以求主给我们要追求，要得到这个福。这是大卫得到的福。那底下还有一节圣经，就九节的上半句，大家看啊，他说什么？如此看来，这福，这还是讲这个大卫所得的福。这个福啊，这个什么呀？是单嫁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嫁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所以大卫的福不是单给他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以色列人了，亚伯拉罕的后代， 底下特别加了一句，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所以这个福气呢，你我能不能得到啊？能得到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都能够得到啊，未受割礼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这是这一段，下面我们再看第三段。第三段是九节的下半句到十六节啊，这一段啊更加的宝贵，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和外邦人的关系。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和我们外邦的称义有什么关系？与外邦的称义的关系。这一段也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被称为信心之父，信心之父。他这个信心之父不是犹太人之父，乃是一切凡信他的，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父。就是借着他开创了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途径，因着信使我们蒙恩典。不但是犹太人，而且包括我们外邦人，外邦人。那就是从九节的下半句开始，我们看九节的下半句，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下面就讲了亚伯拉罕他被算为义这一点。亚伯拉罕被算为义是在割礼之前，意思说救恩与割礼无关。这句话大家记住，因为加拉太书给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个割礼就是一个异端。你为什么说是异端？因为它和我们的基本，当时保罗所传的那个基本基要的信仰是冲突的。所以这里保这一段就提到这个信仰，就是说救恩福音与割礼无关。以什么根据呢？就是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时候还没有受割礼呢，是在割礼之前。这就证明神并不是因为他受了割礼，你看有这么好行为，有这么一点具体的行动啊，有这么点证据，就算你是称义了，你就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在割礼之前，不是在割礼之后啊。所以他就说了，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他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就是说并不是因为隔离而得救，因着隔离而称义是一点，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是作为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那就隔离有什么作用呢？在当时来讲，亚伯拉罕的子肉身的子孙来讲，隔离是因信称义的一个记号，一个印证。我们知道隔离在创世纪十七章开始，神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隔离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证据，也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它不过是个印证，它不是一个什么，不是得救的一个根据啊。所以底下一句更重要了，叫他就是亚伯拉罕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所以这个广啊广啊广到什么？一切未受隔离，就我们所有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根本没有受隔离嘛。我们按肉身来讲，血统来讲，我们根本不是亚伯拉罕子孙，我们怎么受隔离？不会受隔离，也没有必要受隔离。所以他呢，他这个父怎么做的？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所以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今天是你我之父。为什么拉撒路最后被天使带到哪里？带到哪里？亚伯拉罕的怀里。什么意思？你别看他这么穷，是个穷要饭，浑身长疮，看不起病，一天吃财主桌子底下剩的这个东西吃，但是他是因信称义的，所以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神看他得救了，他一无所有，死了大概卷了个席就走了，没有看见装棺材，也没有看见人家给他埋葬，是的。但是天使把他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因信称义，是的。所以说使他们也算为义，就是指着我们这些外邦人未受隔离的也算为义。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一点，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受隔离之前，就说隔离救恩与隔离无关。第二点，隔离乃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印证，因为他在未受隔离之前他就被称为义了。就是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因信称义，神算他为义。十七章那这当中隔了十三年了，他又经过失败，又生了个以实玛利，以后创世纪十七章神在跟他立约，他才受隔离，是不是？所以从这个时间流也可以看得出来，就证明亚伯拉罕称义是在隔离之前。所以隔离不过是因信称义的印证，使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那不但是做这个一切未受隔离因信啊，而怎么样而信之人的父，底下呢十二节也做那些受割礼之人的父，就说你也信，像 犹太的使徒，耶路撒冷教会初期教会啊，耶路撒冷教会是以犹太人为主，是犹太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们都信了耶稣，而且被圣灵充满，广传福音。所以他们啊，亚伯拉罕也是他们的父，也是他们的父。底下这句啊，它包括两个意思。犹太人这里说，一是说他什么受了隔离，而且不但是受隔离，而且他们还是按着亚伯拉罕在未受隔离而信之踪迹去行，就是按照亚伯拉罕的那个行为，那个信心的行为去行的人，实实在在去行。那就意思说绝对不是指的那些个法利赛人啊，犹太人只夸自己的隔离。那你说了半天，亚伯拉罕不能成为你真正的信心之父，只能说你的血统上他是你的祖宗始祖，是不是？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那你要信，是不是？信，你信就有行为，那你就什么按着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的踪迹去行，去照着他的榜样、他的踪迹去行的人，那才能够蒙福，那才能蒙福。那这是一小段，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不是，就是说亚伯拉罕信心和外邦人的关系，是吧？他的这个称义和隔离是没有关系的。底下我们再看，还有一点是什么？亚伯拉罕他算为义，是凭着允许。承受世界，这更进一步了。亚伯拉罕的恩典，他所蒙的恩典多大？凭着应许承受世界，得为后嗣。什么叫后嗣？后嗣得为后嗣，意思说你有继承权，你有产业啊，得为后嗣。那这个也不是当给亚伯拉罕，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看一下，那凭着什么呢？仍然是凭着神的应许。我们的信是有根据的，你信什么？你们信信信，你看看信什么宗教都有。现在还有一种说法，万教归一，你们的上帝也就是我的上帝，实际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信他的宗教，他说你的上帝一样，我不必信你的信，你的神咱们一个神。那他说咱们一个神，那这样的信成吗？那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要真正的信，这个信是凭着神的救恩，凭着神的允许。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因为神允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所以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怎么承受世界？怎么承受世界？那就是凭着神的允许，是吧？十三节说，因为神允许亚伯拉罕，如果没有允许，允许什么？就支票，是不是？在银行里面就凭着你的支票给你钱，你根本不拿支票，你说我有一万块钱哪呢？你信了半天不是白信吗？一分钱也不给你，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支票。所以我们对神的允许的看重、相信、接受、宝贝是多么要紧，就好比支票一样，这么宝贝要，是不是？亚伯拉罕一这个什么呀？这个说神是允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承受世界就是万国因他得福，承受世界今天我们也可以得到，所以我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使万民蒙恩，万国得福，万国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救，所以承受世界。底下告诉你，亚伯拉罕第一点就是说，凭着神的允许，凭着神的允许，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是凭着允许。第二点是什么？不看环境，不看环境。第一点凭着神的允许，所以他那个承受世界。底下还说不因什么律法，乃是因着信而得的义。这点也很要紧，不是因着律法，那就是不靠行为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行律法的，这个是什么呀？因为你做不到嘛，所以他最后一个结果就是遭咒诅，遭到咒诅。保罗在加拉太书也特别说，以行律法为本的是什么？是受咒诅的。我们是以信为本，而不是以行律法为本，因为人人都做不到嘛。圣经明明说，你凡不遵行的必受咒诅。你看《申命记》二十七章，是不是大家都要阿门？你这条那条一共十二条，必受咒诅，必受咒诅，因为行不出来嘛。所以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因着律法啊，这点要肯定，非因律法，乃因信而得义，而得到义，是吧？底下呢还有一点，为什么不因律法？因为守护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了。所以那你就等于没有信，你就靠行为得了，是不是？所以允许也就废弃了。 为什么？十五节说，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什么叫做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有所不能行的，所以呢就带来刑罚，带来咒诅，所以叫做惹动愤怒。惹动愤怒的意思就是说，律法它能够给因为人做不到，所以导致你啊遭到神的刑罚，遭到神的咒诅。不要讲我们外邦人，就拿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神把律法给了他们，他们能遵行吗？遵行了这条，遵行不了那条，不是最后还是什么受到神的责罚管教，做不到嘛。所以神才在律法以外给我们预备一个义，这个义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说律法的功用呢，它是惹动愤怒的啊，叫人什么小字就说叫人受刑罚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哪里有律法，哪里也反倒有过犯。因为律法叫你不可杀人，你偏偏就恨人，你偏偏就要杀人；叫你不可偷窃，你偏偏要偷窃，是不是？所以我们都做不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意义不是因为行律法，那到底因为什么呢？下面就讲到了十六节，十六节，请大家念啊。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这一点呢，就告诉我们啊，人怎么得为后嗣？得为后嗣就承受世界，得为后嗣就是你有产业。那你的产业在当时是迦南美地，你看这个迦南美地现在扩大成为承受世界，因为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嘛。是什么？得为后嗣是本乎信，是属乎恩。本乎信，就你借着信心去得到神的允许的那个产业，因为产业神已经允许了，给你开了支票了，所以你可以得到，但是你用信心去得。是底下呢，因此是属乎恩，意思说你没有可夸，是恩典，是白白给你的，你并没有付代价，没让你花钱，是吧？是本乎恩。那这个允许呢，这个信，这个得位后世的允许呢，就什么呀？定然归给谁？归给一切后裔。他特别讲的一切后裔，这一切后裔就是凡信他的人，一切后裔就包括不但犹太人，而且外邦人，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那也不是每一个犹太人，也不是说是指的每一个外邦人，乃是什么呀？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还是凡信他的人就蒙恩典，无论是希利尼人还是犹太人，不拘你是哪国人哪民族人，最要紧的你信你就得到，给那些个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所以我看这个罗马书第四章啊，就是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怎么信，大卫怎么信，他们是有行为的信，他们实实在在，他们是凭着神的允许的信，他们有行动的信，他们真正蒙福，所以我们要效法。效法就是说，他们怎么信，我们也要怎么信，是不是？我们要照着他这个信这样去做。所以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像身体没有灵魂一样是死的。我们信了半天，不要成为一个空头支票。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允许能不能得到，你要有确据，有把握，有这样的实底，有这样的确据啊，知道我们的信不是徒然，因为根据神的允许，神赐福啊，神允许，那我们这样信才是实实在在的信啊。所以这一小段就是说到什么呢？整个的从九节的下半句一直到十六节这一段，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和外邦人的关系，是不是？如果他在受隔离以后他才被称为义的话，那我们外邦人就不得了了，因为我们都没有受隔离，亚伯拉罕成了受隔离之人之父了，不是啊，不靠律法也不靠隔离，完全就是因着信，亚伯拉罕信神的允许，所以神就算他为义，而且承受世界，得为后嗣。所以今天你我也得为后嗣，以弗所第一章也讲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福气里面七条，其中就包括得位后嗣，圣灵做凭据，是我们得到天上各样的基业。得到天上的基业就是你成为后嗣，你得位后嗣，你有继承权。好，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是十七节到二十五节，最后一段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和榜样，特别是以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的经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是叫无变有，叫死变活， 就特别在哪一个问题上，我们特别要学习他呢？当然亚伯拉罕信心的一生都是我们学习的，但这里特别举一个例子，就讲的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在于什么？在于他怎么样能够生这个以撒，是完全在没有指望当中。所以说信心绝对不能凭环境，信心常常与实际的环境是相反的。你还要不要信？你还信不信？所以为什么要效仿亚伯拉罕呢？所以这一段也是亚伯拉罕怎样做多国之父。多国之父，前面讲到亚伯拉罕做什么？做信心之父。现在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不但是信心之父，而且是多国之父。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说他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叫无变为有的神。这就是他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宰一切的神。那个叫无变有，叫死变活。你说这个能力多大？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信了半天，不要信一个人，信一个环境。环境属灵，我属灵，神家拆毁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我们到底信什么？亚伯拉罕信的是这位神。这位神是什么神？这位神是可靠的神，信实的神。那个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你要信他，你不要信环境。那现在给你环境好，你相信。有一天考验我们一无所有啊，人如同已死，你还要信是吧？底下他在主面前就做我们世人的父，就是多国之父。所以他今天配做多国之父，因为他经过信心的考验，如经上所记。那就是亚伯拉罕的信还是根据圣经，根据经上的话，根据神的允许。因为神对他说的，我已立你做多国之父，这就是创世纪十七章。而且神给他改名字，神叫他做多国之父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儿子，以撒还没有生下来，连影儿还没有呢。神就说了，给你改名字，你叫多国之父，你的太太撒拉叫多国之母。叫来叫去，当时还没有儿子，那你也要信。所以我们的信心就环境并没有改变，你要信，那才真叫信。如果大福星来到，你信什么？我信大福星已经看见了，看见了就不叫信。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几章啊，第五章也讲的，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什么？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你凭眼见还说信吗？我信我信，其实你根本没有信，是不是？五章七节，林后五章七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就是亚伯拉罕的，我们要效仿他的榜样里面，看见他的信心实在不是凭眼见。如果凭眼见的话，亚伯拉罕根本没放的心，怎么信？所以在下面就实际的例子就是十八节，十八节啊，一直到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吧。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榜样在哪里？我们看一下。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你信呐、啊，你做个见证，那有实际的见证，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见证，也就是他的榜样。在什么问题上？在他生以撒的问题上，因为他最大的一个心事就是他没有孩子，撒拉不能生育，以后呢又过了年龄。生育又已经断绝，你说怎么会生孩子呢？我看这亚伯拉罕最大最大的心事，头等的难事大事。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子孙，就等于他都不能承受，上帝所给的福就等于一个空的，是不是？等于没有，又没有儿子嘛，怎么继承？他渐渐老了，也要死了。所以这是个要信心。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就叫信心。没有指望的时候叫做绝望，绝望的时候你还要信。所以目前我们在许多遭遇就是这样，根本人看一丝一毫的希望，一点迹象都没有，哪呢？风调雨顺呢、啊？没有啊，干旱的不得了啊，一滴雨都没有的时候，你信不信倾盆大雨马上就要降下来？那就需要以利亚的信心，是不是？今天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在没何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做多国父是这么来的。他为什么能成为我们的榜样？无可指望，因信仍有指望。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就信神的话语。底下将近百岁的时候，到了九十九岁了，是不是？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那衰败了，一个人衰败了，生育的能力就丧失了啊，如同已死，那就是说啊，可以说是什么？是已经死了，但神叫他复活，是吧？撒拉呢？撒拉的生命已经断绝，如同无有，是不是？一个是死，一个是无有。神是叫无变有，神叫死人复活。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衰败衰老，已经九十九岁了。 像他的生育已经断绝，本来就不会生育嘛，等于是个无，甚至没有生育的能力。有的女人是一辈子不会生孩子的，无没有，但是那个无那个变有，你说奇妙不奇妙？是不是生育已经断绝，但是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所以我们说神看的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优点，没有看他的缺点。神看的是你后来的信，并没有看到你曾经失败。你看神的恩典多大，你只要痛悔，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这一个阶段一定是痛悔后悔加痛悔，多难受啊，后悔都来不及，生了个以实玛利，讨了个下家，这一生是个玷污。但没办法，已经什么呀，已经铸成了这种后患，是的，只有悔改，只有谦卑。当他谦卑到底的时候，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经过13年以后，神向他显现，说神看他信心没有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允许。所以仰望的是什么？我们看，我信，我信，信的半天你不知道信的是什么，不行。所以今天求主要纠正我们的信心，不是糊里糊涂的信，他是仰望神的允许，就是他仍然抓住神的允许。因为你说的，叫我的后裔像天上星海边沙啊，叫我的后裔都要蒙福，万国都因我和我的后裔蒙福嘛。后裔在哪里？还叫我的后裔承受这个迦南美地，允许太多了嘛，是不是？在哪里呢？是啊，所以他信神的允许，总没有一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以坚固。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经过挫折越来越坚固。你说我们怎么坚固？经过挫折以后越来越坚固，经过失败以后回头，那你这个信心就更加宝贝。为什么彼得前书一章说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就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还要宝贵。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经过试验的信心，不是根据环境好环境坏，就是根据神的允许，是吧？将荣耀归给神，这个时候神才得荣耀。如果我们信的完全是空的，那神得不到荣耀，是不是？神得到荣耀啊，且满心相信神所允许的必定成就。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样：第一，凭神的允许；第二，不看环境啊。你从生以撒这件事就看出了：第一，凭神的允许；第二，不看环境，也可以说和环境正相反。第三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信实。因为一开头就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这个信实的神，他能够是他能够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这个根据什么？根据神的信实，他的大能，他的信实。所以亚伯拉，这叫亚伯拉罕的信。所以他有满心相信，就有把握的信，有确据的信，实实在在的信，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最后就是安息了，最后还说什么？没什么可说了，安息。那等候，等候神一眷顾，撒拉就生了，就怀孕了。神一眷顾，撒拉就生了儿子，是吧？底下说，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就这么算为他的义的。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那就是说他整个的过程，他经过考验，他就是一直是坚信神的应许到底。底下更宝贵了，二三节，与你我有关系了。算为义的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如果就他一个人蒙了，写在圣经做什么？如果他一个人蒙了，今天你我还不是还要灭亡？像我们靠行为的使劲努力，你也不能得救，也不能称义，是不是？所以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可以说不是单为他预备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保罗是包括所有连不信主人都在内的。这个我们用保罗写给罗马教会外邦教会的，写给外邦人，是吧？所以保罗是我们的意思，保罗是外邦使徒，是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将来有一天都能够算为义之人写的。这个恩典多大，所以亚伯拉罕自己蒙福，恩及万人万代万族万国都因他蒙福。所以我们的信心的大小会影响别人的，你别以为我们这个小小的人我们微不足道啊，无足轻重，但是你真的有信心就会影响别人，叫别人因你的蒙福，也是为我们这些人，就是外邦人不配的人异族人，是的，将来算为义之人写的。那这个义啊，为什么说将来还有意思？就是我们至终到主那里是真正的诚意了，算为义。主真是让我们在他那里是等于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最终的得救，永远的得救 啊，这是一个全面的救恩，是吧？上帝意是为我们写的，也是啊，这底下说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那底下又解释这个信，解释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称义的两个方面。这个信他说呢，这个信啊是什么呢？是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就是第四点，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有一个根据，根据什么？因为这个信心也今天带给我你我，带给我们每个人。这个信是根据什么？就是二十五节，请大家念啊，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这个信是根据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两个方面的恩典。那你说哪两个方面的恩典呢？第一，那信什么？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那就是说本来我们根本没有义，而且是罪人。怎么样叫信？就是我信我一切的罪都归在神的那个爱子的身上了，也可以这么说，神因着我的信就把我的罪就归给别人了，归给谁了？归给他自己的爱子耶稣。所以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替死，他替罪，为我们的过犯，这是一点。所以我们的称义是怎么称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神不算为我们有罪，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替赎者，有一个义者在哪里，一个羔羊在哪里。所以这不是空洞的信，这不是空洞的，这是很实实在在的。我们根本没有义，我们是个罪人，他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什么？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这什么意思？主耶稣本身就是义，他自己复活叫我们称义，就是说神把那一个义给了我们，白白的给我们。这个义是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那个得到的。这个义一个是把我们的罪带走，一个是把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个义带给我们。大家明白，这就是这一节圣经的宝贵啊，讲到什么称义的两个方面。你说称义到底怎么称义了？你的罪是不是还在你身上？你要信啊，这两个方面都要用信心来接受。怎么信？我信我一切的罪耶稣被交给人，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什么叫耶稣被交给人？被交给外邦的，被交给比拉多，是不是？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就是什么？是为我们的过犯，把我的罪都带走了啊。但你要用信心来接受。第二点就是他称义，不是他复活是为我们称义。我们怎么能称义啊？罪带走了，耶稣不复活，那你还不能称义。所以耶稣的复活是非常要紧，是我们实实在在能够称义。因为什么？神把他的义给我们，就等于白给我们。一个是把我们的罪带走，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怎么称义呢？一个是呢，我们也不能有义，我们根本也没有义，那他把这义就给了我们了。所以你信，你信就算你的，你不信就不能算你的，是不是？给你支票你要不要？不要，那你接过来。你真接过来了以后，你去开，你开钱，你在外面买东西，你这个支票就有用。你根本没有接过来，你开半分钱都不给你，你买什么东西你都得不到，是不是？所以这个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就给我们两个方面的恩典，这叫称义。他被交给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所以我们怎么不感谢神？我们要大大感谢神。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所给我们带来的恩典。他是信心之父，他是多国之父，他是信心之父，是我们凡信他的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信神叫什么？信什么啊？前面第五节说信称罪人为义的这位神，你要信这个人，这个神，这个神是他能够称罪人为义人。你说哪个神，世界上哪个宗教能够叫罪人变义人？只有这位基督，这位神，因为他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使我们能够称义。所以罗马第四章就进一步讲到称义的真理，进一步讲到借着这一个因信称义的实例例证，两个例证给我们进一步的阐明，让我们明白因信称义就是得救。我们称义也就是得救啊，我们怎么称义怎么得救？是恩典，但是也因着信。信什么？信神的话，信神的允许，更要紧的信基督。所以亚伯拉罕所指出来的最后一点就是信什么？信基督。这是亚伯拉罕做多国之父，因为基督就是神允许亚伯拉罕说你那个一个后裔要在万人得福，你的后裔要在万人得福。这一个后裔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是，
所以这两个人呐、啊，都是因着信蒙了恩典，所以带来一个耶稣基督家谱，产生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因信称义的救恩。所以我们要真是要感谢神，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这个信心是不靠行为，不靠隔离，这个信心不是因行律法啊，更没有可夸啊。这个信心是根据主的话、主的允许，让我们能够得到啊。要效法大卫，这个什么彻底谦卑、痛悔、认罪，这个福求主给我们今天也要得到。两个三个福，行为以外啊，称这人是有福的。行为以外算为义，这是有福的。得赦免之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义，这人是有福的啊。我们到底得到没有得到啊？我们得到，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更要效法大卫，这样的谦卑，这样的痛悔，这样的离恶求善，一怎样寻求和睦，一心追改啊，这样的真正的得到，而不要做一个自欺的人，得了半天没有得到不行。那无论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本身本性里面也有软弱，但是他们始终的还是信，信主就算他们为义，而且写在圣经上，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求主给我们大家都能够啊，好好的来复习这一章，是我们读了一章，我们就得到这一章啊。这写在这里就是特别讲的外邦人，亚伯拉罕的信跟外邦人的关系。今天你我都是不配蒙恩的，是外邦人，我们怎么得到恩典？怎么得到这个义？就完全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神借着亚伯拉罕预备的这个救恩，预备的因信称义的这一个道理，使我们都能够得到。只要我们信啊，只要我们谦卑悔改啊，只要我们会抓住这个应许，
就能得着了。